师听了文觉和尚的话，不由淡淡一笑。文觉大师，这点子凡火未必炸得了贫僧，倒是你说的话提醒了贫僧，贫僧的确是犯戒的。空灵说着，竟然把胳膊伸进油锅里了，众人不由都惊呆了，一个个屏神敛息，目不转睛的盯着空灵。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，两手在废油锅里轻轻的划拉着，好像在劳磨着什么。突然，他竟然从油锅里双手捞出一根碧绿绿、脆生生、连叶带根的莲花。雍正已经看得目乱神迷呀，他张大了嘴，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空灵微笑着擎着莲花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哈哈哈哈，若不能火中取青莲，那佛法僧还怎么称得上是佛中三宝呢？这是人主赐的，贫僧谢赏了。”雍正脸色苍白，急忙双掌合十：“大师真是活佛，朕为试探大师法力，不得已出此下策，请活佛广施慈悲，这刘墨林原是有用之才呀。”空灵不由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这有何难，他没死，取一杯清水来。”一个小太监急忙飞也似的跑去，用玉碗盛了满满一碗清水端来递给空灵。空灵将青莲纳入怀中，一边围着刘墨林转了一圈，喝了一口水，对着刘墨林扑的一喷，口中是念念有词，仍然念的是六字真言。说来也怪，这个刘墨林竟然是缓缓的坐起来了，他好像刚刚睡醒似的，揉了揉眼睛，看了看周围的人，迷迷糊糊的说：“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们刚才都说什么呢？”众人不由一惊，尹继善急忙走上前来说：“刘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哪不舒服吗？”“啊，没有啊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“哎呀，怎么你一点也不知道？刚才你中了和尚的妖法，昏过去了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？”刘墨林仍然是满脸诧异：“啊，我没有啊，刚才你们说我曾经昏过去了，那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今儿早上啊，我没吃饭，就赶着来宫里应差，和这两位大和尚一番较量，又太费脑筋，所以凑着你们都在说话的空，我就迷糊了那么一小会儿。迷迷糊糊之中，就听那空灵和尚说什么‘俺把你哄，俺把你哄’，说我心里说，得了吧，你能哄得了我吗？哼，我把你卖了，你还不知道上哪儿要钱呢。”一句话说的众人是哄堂大笑。文觉和尚笑得弯腰捧腹，张廷玉笑得连咳带呛，雍正啊也想痛痛快快的笑上一场，可是又怕失掉了皇家的尊严。不过他见刘墨林这么诙谐幽默，能给皇上争脸，却十分高兴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这才不愧是真名士。刘墨林，从即日起你就到军机处去当差，帮着朕传送奏章，起草诏告文书吧。”刘墨林这才发现雍正来了，急忙翻身跪倒在地：“这臣刘墨林谢皇上恩典，一定要好好干差，不负皇上重托。”咱们书说简短，自从皇上口传圣谕，让刘墨林到军机处去当差，这位新科探花郎可就交上好运了。雍正皇帝 也真喜欢这个开朗聪明多才多智的年轻人。这刘墨林呐、书读得多，见识也广，加上生性诙谐幽默，应变能力又强，所以皇上不管说到哪儿，问的什么，他都能随即应答，也总能讨得皇帝的欢心。没过多少天呢，他就成了雍正皇上身边一会儿也不可缺少的人了。皇上尽管一天到晚总是有事儿，看折子见大臣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可是不管再忙，那总有闲下来的时候啊。这时候啊，刘墨林就更显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了。比如说，当皇上要和方苞、马齐、隆科多他们下下棋、谈谈诗、画幅画、钓钓鱼什么的，刘墨林就总是在旁边陪着。皇上要是出去游玩，那就更少不了他了。这些天来，京都名胜诸如畅春园、飞放坡、南海子、万寿山，许多别的臣子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方，刘墨林全都陪着皇上玩遍了。雍正皇上的勤政那是出了名的，刘墨林在皇上身边要干的事儿多着呢。他就等于是军机处的一个文书，起草一些文告诏书，转送下边递上来的奏章什么的。最近呢、年羹尧把西征行辕从甘州移防西宁，军务繁杂，每天各部转呈过来的折子少说也有十几件，这些奏折经过刘墨林之手转呈给十三爷允祥和十四爷允提合议好了，加上折片再交还给他。刘墨林或者是咨询张廷玉，或者是送到养心殿进城预览。偏偏雍正皇帝是一位事无巨细、每折必读、无事不问的人，刘墨林便要像走马灯似的奔波周旋于皇帝、宰相、王爷和各位大臣之间。这六部官员的眼皮子最尖，谁还看不出来呀？这位刘墨林就是位突然跃出、闪耀着璀璨光华的新星啊！当然了，那个年月呀、那不叫新星，那叫新贵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想安安稳稳的当官，那就得赶紧来巴结他，好预先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说这叫趋炎附势也好，说这是趋之若鹜也罢，反正不管他是当职或者是下职回家，他的身边啊总是围着一群说大不大、说小也不算很小的官员，众星捧月似的追着刘墨林，请安的、回事的、造访的、致谢的，什么样的全有，什么名堂也全能想得出来。刘墨林可真是觉得又忙又累，但是虽然忙累，他却觉得忙得惬意，累得顺心。尽管他这么忙这么累，他也没能忘了日思夜想的那位京都名妓苏顺清。刘墨林敬重他的人品，爱慕他的容貌，更钦佩他那过人的才华和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自尊自爱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苏顺清总是个妓女啊，她隶属于贱籍，如果要是把她买来做妾可以，要是娶回家当正室那可不行，那就会引出各种各样的议论，一个不小心让徐俊那帮人抓住什么把柄，那他这个官恐怕就当不成了。这个刘墨林呐、是个能办事也会办事的人，他早就想好了，第一步先要为苏顺清脱籍赎身，然后呢再堂堂正正、明媒正娶的和他永结同心。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，五月在民间又叫毒月，百事禁忌，无论是宫中还是民间，节前全都忙得很，被褥帐幔都要拆洗换新，铺草艾蒿要采集编辫，还要做香荷包、 逢长寿县买碧温丹，进雄黄酒，贴天师符，挂钟馗像，等等等等。可是此刻刘墨林却没有这份闲心，今天他顶着启明星上早朝，要办一件急要的事务。昨天呢，年羹尧来了军报，索要50000套夹衣为西征将士换装，可是这军报到的晚，当时户部已经没人了，所以他只好今天一大早就急急忙忙赶来，免得误了差事，挨皇上的训斥。这刘墨林是个办事利索的人，不大一会儿就办完了。他正想起身，太监高乌庸过来传旨说：“刘大人，皇上叫你进去呢。”刘墨林不由心中一愣，心想：“这时辰还早呢，皇上不会起得这么早吧？”就问他：“高公公，皇上是单叫我一个人吗？”不，还有13爷和14爷，别的不是奴才去叫的，所以奴才不知道。皇上今儿个要赐宴百官，还要在广生楼张贴字画，吩咐下来说，要看谁的最好，就给谁颁赏呢。刘墨林只好跟着高无庸来到养心殿，他见张廷玉早就等在这儿了，急忙走上前去请安。哎呦，张中堂，您来的好早啊，皇上起身了吗？皇上已经起了半个多时辰了，你忘了今儿是端阳节，皇上一大早就带着3位阿哥到各处去拈香礼拜了，其余的皇亲们要等一会儿才来呢，都在广生楼上候驾呢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张中堂，我是刚才奉了旨意进来的，可不知皇上召见究竟有什么事啊，您能给我透点风吗？张廷玉看了他一眼，矜持的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是这么回事，万岁爷前天呢写了几个条幅，想让你帮他挑挑，当然了是选出最好的了。今天还有不少人要来送条幅呢，包括万岁爷的在内，一律不准写名字，这几百幅字啊全都要张贴在广生楼上，要大家比比看看，选出最好的来，去广生楼贴字的差事啊就要交给你来办。哎，我可先交代你一句，你要想方设法办得出色一些，千万不能扫了万岁爷的兴。”刘墨林一听这话不由愣住了，雍正皇上的字写得好那是没说的，可是这几百幅字一概不准署名，张贴出去让大家随便议论，那谁能保得准万岁爷写的就一定能被选上呢，而且还能高中榜首呢？万一要是皇上写的字落了榜，或者虽然选上却只得了个第二第三名什么的，那怎么了得呢？那头名的能坐得住吗？恐怕他宁愿落榜也不敢高居皇帝之上啊。想着想着他忽然有了主意，急忙对张廷玉说：“哎，中堂，我想这件事儿要办好得有两条，其一是要大家心里清楚哪幅是皇上写的，哪幅是别人写的，其二是要把这件事做得不显山不漏水，没有一点痕迹，连皇上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他的字写得最好。这第一条是最难办了，皇上的字儿，那六部九卿的人大都见过，他们仔细辨认一下还是能区分出来的，怕就怕那些入世不久或者是没有见过皇上字儿，而且又爱多嘴多舌的人，别说他们不选皇上的字了，就是在皇上写的字面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来那么几句酸话，这差事可就算是办砸了。张廷玉沉思了一下，嗯，说的对，哎，那依你该怎么办才好呢？ 总不能给皇上写的条幅上标上什么记号吧，那样不就太显眼了吗？哎，当然了，当然不能那么做了，最好啊是能提前先把主子写的句子递出去，让下边都知道应该选哪幅就好了。这事儿啊得要快，让太监去传那就更好。张廷玉低头想了想，好像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显山不露水，不会露出马脚，而且还可以把雍正的字挂在并不显眼的地方。想到这儿他说，好，就这么办，叫高无庸去吧，要是能众口一词都选万岁爷的字儿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中堂，不能众口一词，那倒真的有嫌疑有痕迹了，皇上自己也会觉得心里不踏实呢，叫高无庸不要全说，只是稍微透出点风声去就行了，大家心里明白，这里头有万岁爷亲自写的，谁敢胡说八道啊？就是万一有个别倒霉蛋说些个加七加八的话，不但不碍大局，还显得更真实呢。张廷玉一听不由笑了，好你个刘墨林呐，难怪皇上喜欢你呢，你呀、啊、还真有点怪才。得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刻就动手，先选一遍。说着话，张廷玉、刘墨林和太监高无庸一齐进了大殿。三人抬眼一看，只见一条长长的案子上排着十几幅宣纸写就的大字，那都是唐诗选句选词。刘墨林仔细看了看，大漠孤烟直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欲印之梦无月，桃花渊水，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心中恨不高千尺，恶竹应须斩万竿。刘墨林不由长叹一声，哎，说实在话，主子这字儿啊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，不过写的笔锋太刚了一些，恐怕有些个喜欢柔媚的文人们看了未必会欣赏，要叫我看呢，哪一幅都是最好的，这可叫我怎么挑呢？他仔细审量了一会儿，选出了一幅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又选了桃花渊水两幅，问张中堂，哎，中堂，这优中选优，你瞧只怕这两幅为最佳呀，你看呢？张廷玉点了点头，就笔锋而言确实是这两联最好，不过就气韵而言，我看再加上两幅大漠和新松，左右万岁爷一会儿就下来了，多推荐两幅有主子圣裁罢了。刘墨林便将这四幅字整整齐齐的摆到显眼的地方，然后用小字抄下来交给了高无庸。哎，高公公，你赶紧把这字啊递出去，跑快点儿，缜密点，告诉你，说不定啊还会有人想出高价来买你这个小字条呢。高无庸点点头，接过字条，转身出了大殿。高无庸走了不一会儿，只见雍正皇帝在一群太监和侍卫的簇拥下走过来了。看上去啊，雍正皇帝今天的气色很好，心情也特别的好。他进了大殿，看了张廷玉和刘墨林一眼，笑着说，哈哈，探花郎，怎么样，看过朕写的字了？你是此中行家吗？哎，据你看哪一幅能中你的意呀？刘墨林急忙上前见礼，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主子说笑话了不是？臣那两下子怎么敢在主子面前卖弄呢？主子什么时候有了兴致写幅字赏给臣，那就是臣天大的造化了。皇上交代的这差事，说实话不大好办呢，臣和张中堂在这选来选去的都挑花了眼了， 才选出来这四幅，请皇上过目，看臣等选的是不是合皇上的意，然后呢再拿到广生楼上去张挂。雍正这才走到近前来，仔细的看了看，挑出了大漠孤烟直和梅花渊水两幅来。朕看这两幅就行了，不要太多了，还有那么多臣子都送来了字呢，朕一个人岂能包揽呢？哎，刚才刘墨林说要朕赏字，朕也不用再写了，这案子上放着的，那你就挑一幅好了。庭玉，你想要什么字，朕凑着今天现成的笔墨纸砚就为你写来。张庭玉连忙跪下磕头，臣谢主隆恩。其实啊，臣早就想要主子的墨宝了，只是不敢开口。臣最近装修了府门，想求主子赐赋楹联以光门楣。
哦，
哈哈，说实话，朕自幼就爱写字，可是你们瞧，平常哪有闲情逸致来舞文弄墨呀？现在几件大事都有了眉目，朕心里才松快一些。既然你想要幅门楣，那朕就给你写一幅。说着走到案前，提起笔来略一思忖，便在宣纸上挥毫泼墨写了十个大字：皇恩春浩荡，文治日光华。写完又仔细端量了一下，这才取出印章来临草，填上年月日，递给了张廷玉。廷玉啊，你看这样写成吗？张廷玉激动极了，急忙磕头谢恩：万岁万岁，如此抬举，臣何以敢当这十个字啊，就是把臣磨成粉末，也难以报答皇上这天高地厚的恩遇呀。说着已是热泪盈眶。刘墨林已经选好了一幅了，雍正看了看，取出一方圆明居士的小玺来盖上了。雍正看看刘墨林说：刘墨林啊，朕是信佛的，这圆明二字就有佛家的意思，可是你却死活不肯皈依我佛，朕这幅字好像是和尚送给秀才的，就赐给你吧。说完回头又对邢年说：刚才选出的这两幅，你呢拿到广生楼上张挂起来。哎，记住，不许挂在正中间，可听见了？
这奴才明白。
邢年恭恭敬敬的接过条幅，转身出去了。刘墨林本来也想跟过去，但刚一挪脚又被雍正给叫住了。哎，刘墨林，你先别走啊，且等一下，和廷玉一块儿过去，朕还有话说呢。张廷玉他们听雍正说的严肃，都不由得收敛了笑容。雍正思忖了一会儿，这才说：年羹尧出兵快半年了，只见他今天要物，明天要钱，可是就是听不到开战的消息，朕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。廷玉，你看要不要派个人去监军呢？